各位朋友，我是徐景尧神父，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仍然是讲我是谁，人究竟是什么，我究竟是谁。我这里是选自那个我写的《证实人的信仰》的一个附录，人你是什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附录说，人是万物之灵，除了肉体生命以外，还有灵性的生命、精神的生命，灵魂、肉身两个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所以当我们说灵魂比肉身尊贵，或者肉身比灵魂尊贵，都没有意义的。正如我们说左手比右手好，或是右手比左手好，这个没有意义。我们必须两个手都有，我们必须也有肉身也有灵魂，因为人就是灵肉结合的一个整体。我们不能把肉身跟灵魂分开，也不能让灵魂跟肉身分开。尽管传统的信仰说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离开了肉身，但是有一天我们的肉身也要复活，跟灵魂结合在一起，永远或者在天堂，或者在地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肉身跟灵魂分开来，我们要把人当作是一个整体。就像耶稣基督有天主性有人性两性一位，那是一个耶稣，我们也有灵魂跟肉身结合成为一个我，一个人。所以我在说，人是万物之灵，除了肉体生命以外，还有灵性的生命、精神的生命，灵魂、肉身两个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人认定自己高于物质，他不屑与猪狗同列，并否认自己只是自然界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点。他不是一个小点，如果可能，没有人自甘居于一个无名无姓，在人群中不起眼，在宇宙中寂寂无闻的地位。他要凌驾一切之上，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他所向往的是生而为阴、死而为灵的境界，和这个境界的实现。有人说 One soul is a parish， 一个人一个灵魂就是个堂区，就是一个人。我们也值得派一个本堂神父去帮忙他，因为这是一个堂区， One soul is a parish， 就是这个人，也值得天主圣子为他降生成人，救赎他。所以人是高于一切的物质，在耶稣的眼中，一个人的价值就等于99个人的价值。记得那个比喻吗？当一个亡羊丢掉了以后，基督把留下了99只羊在荒野里面去找那个羊，很可能他也知道了，找了这个亡羊以后呢，回来那99只当中有些有丢掉，但是在基督的眼中，一个羊的价值就等于99个，等于999个，等于99990个羊的价值。在数学上我们说无限大，一个无限大就等于一万个无限大，一个无限大就等于无限个无限大，不能比较。人是独一无二的，人是重要的，天主愿意为一个人而降生成人，救赎他。人拥有理智，在经过漫长的艰苦努力和锻炼之后，人类已经在科学、美术、技艺和文学上放出璀璨的异彩，在对物质世界和对人类自身的了解上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人虽然知道无生也有牙而智也无牙，但也同时相信人凭自己的理智可以对客观存在的事物拥有准确的知识，并有足够的方法预测未来，揭开未为人知的奥秘。有些无神论者说，人其实有无限的潜能，尤其是人类加在一起，它的潜能是无限的。那些无神论者说，其实神是什么？是我们把人的最高贵的部分投射到神上。比如说，人本来是全能的，他就说神是全能的，人可以做出无限美好的事情，所以说神是无限的美好。当然我不赞成他们的说法，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有道理的。人其实有无限的向上的潜能，人是个奥秘，只要在他在天主内，他能够发挥生命的全部的话，他能够达到生命的高峰。人有行善的能力，他具备判别善恶的良知，有行善避恶的道德力量，能够妥善的运用自由意志，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知道自己跟禽兽的分别就在于能够控制本能，发挥善性，能够有为也有不为，这就是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去的细节。但是人的最大特点是爱，他可以爱自己，为自己安排最美满的生活，可以爱人，完全而无私地为别人奉献自己，甚至牺牲自己。人可以洞察别人的心意，同情别人的遭遇，宽恕别人的缺失。他懂得什么叫公平、尊重和公共的利益、公义。换句话说，他知道什么叫崇高和伟大，也能够选择去活一种导向这个崇高而伟大的生活。他能够爱，他能够包容，他能够宽恕，他能够牺牲。有时候当我们看一个好母亲，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他甚至能够超越公平，超越公平。什么叫超越公平呢？我举个例子，假如爸爸妈妈或者丈夫妻子一起去上班工作，下了班以后谁煮饭？是太太煮饭。谁带孩子？大概是带太太带孩子。谁洗衣服？大概是太太洗衣服，还要做一些的家务。这公平吗？不公平，不公平。太太，但是她不会有一天说，老公，那昨天我煮饭，今天轮到你煮了，你今天不煮，我们大家都不吃，拉倒算了。她不会。一个贤妻良母不会斤斤计较，她甚至会感觉到能为家庭多付出一分，那是她的光荣和喜乐。她烧了饭以后，煮了饭以后，她甚至在看到丈夫跟孩子吃饭的时候，当他们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还妈妈差不多一看就饱了。为什么？因为她懂得超越公平，他知道什么叫崇高而伟大，也能够活出一种崇高而伟大的生命。人也是群居的动物，没有人能够离开人群而单独一个人生活。人类也唯有在互相帮助、互助互爱当中，互相关怀合作当中，才能够繁殖绵延，幸福昌盛。这要求人类中至少有些人有摸顶放童、利以天下而为之的精神，那是墨子的精神。其实摸顶放童从头上到脚底下 他可以牺牲整个生命，只要立天下，对天下有利，他就毁作摸顶放铜，立天下而为之。这个人也有修己以安百姓的抱负，那是孔子说的。他为什么修己？要来安百姓。修身是为了百姓，是为了人民，是为了同胞。人也有老吾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己及人之心，那是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爱我的爸爸妈妈，也同样推己及人，爱别人的爸爸妈妈。我爱自己的孩子，同样也能推己及人，去爱别人的孩子，这种推己及人之心。他不会单单只顾与鸟兽同群而逃避人间的责任，即使不能尽展所长，也要有深根凝集以待的能耐。这个故事就是有一次孔子跟一群人迷了路，他请子路去找路了。他子路碰到两个隐士，那两个隐士不单单不帮忙他，还讽刺他一番。子路后来回到孔子那边跟他说，哎，有两个隐士讽刺我们，不指引我们的路。孔子就说，这两个隐士很清高，但是我不愿跟鸟兽同群，我不要跟飞鸟野兽活在一起，我要活在一起的是跟人活在一起。好，让我们再休息会再继续。 人是群居的动物，鸟兽不可以同群，所以孔子宁愿跟人在一起，也不愿意一个人去隐居山林自得其乐。只有人能够冥想，可以在山外看到一个广大无边的空间宇宙，在山内发现一个深邃无比的内心宇宙，在这个内心的宇宙当中，它让过去、现在和未来交汇在一起，又把一切零零碎碎的事物串联起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人自知生命是个奥秘，但也知道生命、生活本身正是进入这个奥秘的最好的途径。只要他好好的善用生命，就会明白生命在很大的程度上，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活一个有意义的生命。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活一个有意义的生命。换句话来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怎么样发掘这个生命。如果要问什么是人间最显著的必然，什么是人人都必须经历的事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死亡。不单个人会死，家族会没落，就是国家民族甚至整个人类也有完全消灭的可能。谁也不能保证今天人类的文明能够永久保存下去，尤其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发觉，连动物都很多病，牛有病，猪有病，羊有病，鸡有病，鹅鸭都有病。然后我们的食物，连植物那么多改造基因的食物，也不知道它怎么影响我们，微波炉的辐射不知道怎么样，还有原来打电脑的辐射很强哎。然后我们用手机，那手机根本就像微波炉一样来煮我们的脑袋，然后尽管你什么都不用，我们的大气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电波胜过这一大堆东西。真的，假如这些东西不能直接影响我们，也可能影响我们的后代，再过两三代以后，可能人会产生一些畸形的人。还有污染的问题，这食水不够，清水不够，然后空气越来越污染，人能够活多久呢？能够生存多久呢？所以不单单个人会死，团体会死，一个国家民族甚至全人类有一天不必等到世界末日，人类可能已经大批大批的丧亡。当然人类自古就有不死的渴望，佛教相信轮回，基督宗教相信永生，一切宗教都或多或少相信灵魂不灭和善后的生命。中国古人也相信人的生命有不一行而立，不是立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的特质，那是苏东坡说的。他说我们生命不一行而立，不是靠行起而站起来的，不是立而行，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去行动的，不待生而存，不是因为我们生而存在，不随死而亡，所以死了也没有亡。然而生命无常，生命无常，人生际遇千变万化，人虽然自觉超越物质，却见到无论英雄伟人或者贩夫走卒，终有一天都无不化为走林飞萤，与草木同腐朽。但人不愿成为草木，拒绝以坟墓作为最后的归宿，更不甘让死亡吞噬一切。为了抓住一些不变的东西做靠山，于是有些人相信占卜星座，有人相信风水命运， 有人相信渺茫的集体生命或者精神不死，并以为史册与铜像就可以保障这种不死。当然也有人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金钱、才干和青春。这些人用自己选择的方法去努力自我肯定，无非是为了告诉自己，自己就是那个可靠的绝对。但人最后一定会发现才不可重视、力不可重视的真理。你无论有多大的才能、多大的力量，你都是不可能永远靠它。于是他们所找寻的不过只是一些自以为是、可自信靠的平依，好让自己能够放心宽怀、大步前进。可见对宗教的追求，即那种对绝对的渴望，早已经深深地植根在每个人的心中。2000年前，在巴勒斯坦出现了一位自称是人类救主的耶稣基督，他宣称已经给人类的基本问题找到了最后的答案。最后的答案，耶稣指出，人是为了一个幸福的命运而受造，这命运跨出了此世所有的不幸之外，甚至死亡也不过是人生的落叶归根，返本归源。死亡不过是一个门，通向永生、永生的大门。人是因了罪恶才死亡，但也因为上主的救赎而重生。一切善度此世生活的人，都将在基督内圆满地跟基督一起相聚，并在幸福的爱内享有圆满而永恒的真生命。但对来世的希望并不屑笑弱人们对现实的责任感，反而以更强的理由催迫人们去努力完成这个责任。因为永生就是从今天开始的，创造生命的主宰也是希望人以积极活泼的生命去光荣他。所以我们天主教有一句话说，一个活泼的生命就是天主的光荣。因为天主是生命的主宰，只要生命活到最高峰，天主就有光荣了。好，这就是人。但是做人也有不同的层次，人可以活得崇高而伟大，人也可以活得很渺小、很不起眼、很堕落。庄子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叫猫头鹰跟凤凰。有一天庄子要去见惠施，他的老朋友。惠施当时是梁国的宰相，但是惠施很不想庄子来看他，因为梁国是个小国，庄子的名气很大，他就害怕庄子来把他的风头都抢去了。但是庄子还是去见他。不过庄子一见到惠施的时候就跟他说，他说，惠施老朋友，我来见你的时候啊，在路上看到一个好奇怪的东西。惠施说，什么东西？他就说，我看到一个猫头鹰在吃死老鼠，一大堆死老鼠，吃得津津有味。忽然间有一个凤凰飞过来，那个猫头鹰一看到凤飞过来的时候，就一趴就保护着那些死老鼠，就骂那个凤凰，哎，干嘛？那凤凰看到那个猫头鹰就微微一笑就飞过去了。有庄子说，这个凤凰什么东西啊？那是个很高贵的动物，它的高贵在于非梧桐不止啊，非练石不食，非礼泉不饮。非梧桐不止就是说，不是最高洁、最高、最干净的地方，梧桐树它不住的，它住的是最高、最干净的地方。非练石不食，它吃的是很干净、很鲜美的水果。非礼泉不饮， 不是最清的泉水不饮，礼泉就是很清的泉水，清到像酒一样的泉水。他说这个凤凰啊，是非梧桐不止，非炼石不食，非礼泉不饮。然后庄子说，你以为这个凤凰会跟这个猫头鹰争吃死老鼠吗？我们是人，人真的有不同的层次，我们是天主的子女，我们是基督用他的宝血赎回来的，我们是圣神的宫殿。我们可以活得崇高而伟大，我们可以做一个好爸爸，做一个好神父，做个好秀女。尽管我们是卖菜的，我们也能把幸福喜乐带到人间。尽管我们是学生，我们也能够不断的用知识来充实自己，然后活一个崇高而伟大的生命。我们是人，记住，我们也是天父的子女，我们也是圣神的宫殿，我们是基督用他宝贵的宝血赎回来的，我们比凤凰更高贵，所以我们不要跟猫头鹰正视死老鼠，我们要活一个更崇高而伟大的生命，等待有一天，好像保罗中途说，这条路我走完了，这个生命我已经活过了，我现在剩下是领受天主给我的永生的冠冕。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